欢迎收听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。动物性的补阴药能给虚火找个住处。中国有句俗话，小伙子睡凉炕，全凭火力壮。这句话形容的小伙子才是最可能真正上火的人群，因为他们身体壮，生命力旺盛，有火可上。事实上，大多数自觉总是上火的人，基本上都不是真的有火，而是真的阴虚。就像这个闻到煎炸气味都会嗓子疼的人，他们的去火必须先补阴，否则就算用了大黄、黄连、黄柏之类的去火药，如果没有补阴的药物打底，不仅去不了火，还会伤身。我曾经供职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是中医研究的国家队，大学毕业刚分配去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跟着老师出门诊抄方子，以此增加自己的临床经验。带过我们的老师现在都是国学大师了。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，有个小伙子来看病，他很打眼，在一群候诊的人群中，我第一个注意到他，因为他的眼睛特别有神，像动画片里的梅花鹿，很敏感又很脆弱的神情。他往诊桌边上一坐，老师看了他一眼，马上说，是看失眠的吧。小伙子和我们抄方子的学生都愣了，老师连脉都没摸呢，就知道病情了。小伙子连连点头，他说自己已经失眠严重到快要疯了的程度，安眠药不管用，只能不断的加量，加得他自己都害怕了，没辙，就来找中医了。令我印象很深的，除了他的眼神，还有他的舌头。舌体很瘦，人也很瘦，而且舌头还很红。他说，就算是夜里睡着了，也经常会盗汗、惊醒，人也因此越来越瘦。老师当时开的方子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，加了东阿阿胶、知母和黄柏。老师嘱咐说，这个方子吃到盗汗不出了，马上就停，再来找我跟方。小伙子走了之后，老师认真地给我们讲了这个病例，还特别告诉我们，像这种年轻人就算火很大，黄柏、知母也是不能长期用的，特别是还没结婚的男孩子，长期用会把孩子给毁了。因为黄柏和知母是清热的，是去火药，如果用中医更精细的概念说，是去相火的。中医说的相火出自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篇，君火以明，相火以味，与君火相对而言。君指最高主持者，火指事物生长和变化的动力，君火就是生命的最高主持者和动力，就是人体的生命力。而相火是在君火指挥下具体完成促进生长发育的，处于始成地位，有了它，君火的作用才能具体落实。通俗点讲，相火有点像欲望之火，这个欲望不仅仅是性欲，它包括了人在生活过程中的各种欲望。所以相火和心理神经系统有点关系，能去相火的黄柏、知母比黄连、大黄去火的力度要大，作用程度要深，如果长期服用，就有点压抑欲望、折损欲望的意思。 所谓折损欲望，具体到体质上，就是使体质变得寒凉，甚至累积气质，变得淡漠。所以老师用它很谨慎。非但如此，老师提示我们，这种去火药一定要有个能承托火的药物来配合，比如六味地黄丸，它是个补阴的药物，等于给火建造了一个消融的水池，以补阴来灭火。六味地黄丸系列中的支柏地黄丸就是这个意思，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用到了黄柏和知母。之所以给这个小伙子加阿胶，是因为小伙子是搞财会的，用脑子太多，失眠多日了，阴耗伤得很重。而六味地黄丸里的六味药都是植物性的，针对他的阴虚情况有点力量不足，所以用了阿胶这个血肉有情之品，为的是更深一层的补阴。我也是从那个病例里第一次知道，当阴虚血虚到了极致的时候，植物药的效果是要让位给动物药的，比如阿胶、紫河车等。这才是老师这种国医大师给病人补阴养血时的杀手锏。他们会被用在伤阴最严重的人身上，而伤阴最严重的往往不起于身体的疲倦，而是因为思维的过度。从西医角度说，我们大脑的重量只占全身重量的2%，但大脑的热量消耗占全身热量消耗的20%。所谓开动脑筋，可以是脑力工作者，也可以是体力劳动者，但是心思细密，一点小事情就纠结很久。这个心理纠结的过程，就是冥思苦想、动脑的过程。这些都是要有热量供应的，这个热量供应来自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身体之阴。所以思维过度是伤阴的，这一点在后面我会详细讲到。在现在这个竞争的社会，生活压力高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，每个人的脑力使用都超过了前人。就像这个小伙子一样，精神压力大，追求高效率等等，失眠则是恶果之一。之所以会失眠，就是因为阴虚了，火多出来了，多出来的火没有了去处，到处作乱，搅动的心神不得安宁。这种问题的根治办法，就是给多出来的火找去处，通过补阴药来建造一个足以济火的水池，使阴阳归于平衡。阴不虚了，就有了足够的力量制约火了。对他们来说，阴虚是根本，补阴甚至比去火更重要。中医说的阴阳到底是什么？中医看病总是离不开阴阳这个概念。人体的阴阳是一定要平衡的，只要不平衡，身体就要出问题。阴阳的平衡是建立在相互制约的基础上，两者都不能过多，也不能过少，这是大家最容易了解的阴阳平衡了。也因此，一提到阴阳的关系，更多人想到的是阴阳是对立的，水火不容嘛，阴虚和阳虚，阴虚的人怕热，阳虚的人怕冷，从症状上就是反的，所以人们很容易就把阴虚和阳虚对立起来。其实这是不对的，阴和阳不仅有相互制约的平行的关系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关系是上和下的关系， 阴在下，阳在上，阴在内，阳在外。黄帝内经里就已经说了，阴在内，阳之首也，阳在外，阴之始也。很显然，阴是阳的基础。那么阴和阳分别指的是什么呢？中医认为，人体由阴阳气血精精液组成，其中血属阴分，是物质基础，气属阳分，是功能和能量。活人与死人区别的关键是身体的结构具备各种功能，比如心脏具备跳动的功能，肠胃具备消化的功能，大脑具备思考的功能，这些功能加在一起维持着我们的生命。但是一个人健康地活着的时候，这些结构发挥出的功能，我们自己是感受不到的。一旦感受到了这些器官的功能，比如感受到心跳，感受到肠鸣，那一定是这些器官出问题了。心率过速了，腰泻度了，那都不是正常的。所以正常的生命的感觉很简单，就是能量。通俗讲，就是我们能感受到的温暖，自己摸自己是温暖的，摸别人，只要他是健康的，也是温暖的。这就是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配合在一起产生的能量。如果用阴阳的概念说，就是人体的物质结构是阴、血。包括前面我说的和口腔溃疡复发有关的各种免疫细胞，也属于中医里阴的范畴。它们具备的功能包括免疫功能、消化功能等，是中医说的气。这些功能配合在一起，产生的能量就是阳。这个关系最适合用蜡烛来比喻。生命好比一根燃烧的蜡烛，阳和气是上面的火苗，阴和血是下面的蜡烛。如果上面的火苗熄灭了，就算蜡烛的体量再大，也没有价值了，最多是一具顽尸。但是如果蜡烛上的火苗烧得太旺太快，底下的蜡烛很快就会被烧完的。这个生命虽然看似灿烂茁壮，但是时间变得非常短暂，不能持久。服食壮阳药春药而死的人，或者因本身的欲望过于亢奋，或者因为药力，无论哪种，其实都等于是人为的挑亮了蜡烛上的火苗。虽然可能有短暂的雄健明亮，但下面的蜡烛会因此提前烧完，生命自然会提前结束，甚至戛然而止。如果说吃春药是一次性的急速的挑亮火苗，我们日常的上火就是隔长不短的挑亮。虽然每次对蜡烛的损耗不像吃春药那么大，但是积少成多，同样是对生命的消耗。这也是为什么过去的中医对那些阴虚严重的病重的人会拒绝治疗，或者干脆告之不治。因为医生的本事再大，也无法使作为生命基础的阴速生。中医说的阴是身体的结构，是身体的固定资产。就像一个家庭，如果窘迫到必须卖房子卖地的时候，往往是受了重创，而这种重创的修复绝对不是短时间的事情。很多人会因此一蹶不振，就此破败了。 所以中医对人体之阴非常重视，因为它几乎就是健康和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了。这一点在元曲里唱的那个名句中就已经点出了：阿胶一碗，芝麻一盏，白米红馅蜜饯，粉腮四修，杏花春雨带笑看，润了青春，饱了天年，有了本钱。意思是用冬阿阿胶之类的补阴药物和食物补足人体的健康本钱，这个本钱就是人体的阴。作品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，作者彤彤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